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谋求理论班早自习第八周，我是喵老师。刚刚吹完亨利大帝啊，大帝这周赛季基本报销。上周刚聊了 Winston 啊，然后 Winston 这周重伤，赛季报销，搞得我今天是真的不想讲红雀。本周的三场夜赛可以说是精彩不足，激烈有余，三场比赛都战斗到了最后一刻才分出胜负。周四夜赛红雀对阵包装工，周日夜赛维京人对阵牛仔，周夜赛酋长迎战巨人。先来说红雀，红雀今年第一场夜赛啊，一场莫名其妙的失利，最后时刻莫名其妙的被超接，丑陋的拱手让出了国联头名，21-24，红雀不敌包装工，不败金身告破。红雀本场比赛完完全全是自己玩脱了，赛前包装工两大外接手全部新冠不能上场，对红雀来说绝对是一大利好。然而本场比赛他们自己打得乱七八糟，三次失误，次次致命。新秀外接手 Rondell Moore 接气踢球脱手，在端区前送出了球权转换，幸好只送了一个任意球。而下半场又是 Rondell Moore 接球脱手，造成在端区前被超级，而且被转换成了打阵。最后时刻 AJ Green 端区的一个单挑球啊，一个废了的路线居然沟通失误啊， AJ Green 完全没有看球，导致球在端区被超级，红雀将到手的胜利拱手让出。红雀今天说进攻有问题也好，说防跑有问题也罢，最致命的问题在于三次失误，次次扎心，尤其是最后一个球打的是相当的憋屈。那么据说这个球是 audible 啊，然后 AJ Green 没有听到啊，也有据说是 AJ Green 记错了战术，反正无论如何是 AJ Green、 Kyler Murray 以及 Cliff Kingsbury 的沟通出现了一个大问题。尤其是 AJ Green 作为2010年代最佳的外接手之一，这种低级失误无论如何都是不可原谅的。那么红雀今天另外的两个问题，一个是防跑，一个是进攻啊。先来说说防跑，红雀今年防守是莫名其妙的一度登上了联盟失分最少的宝座，即使本周结束之后，红雀的防守失分仍然是联盟第三少，丢马和防传也都排在联盟第四。然而从比赛上来看，无论是本场比赛还是之前的比赛，红雀的防守根本没有给人一种统治力的感觉，尤其是防跑，红雀的防跑可以说是他们最大的弱点啊。他们场均路面丢马排在联盟第二，是中等偏下的一个水准，而他们的防跑效率是更低下，每次防跑要平均放出4.9码，是联盟第二差，仅仅好于闪电。从各个维度上来说，红雀的防跑都是联盟一个倒数水准，这要从他们的一个防跑策略说起了。红雀的防跑是一种非常奇葩式的防跑啊，他们每一次防跑都像是突袭，线位火急火燎的冲上去堵住防守的空隙，而不是像大多数的线位一样判断一下防守再做出情报。这种防跑方式的一个优点是会有很多的线后情报啊，对手在冲球的某几档会吃瘪拿到零码或者负码数啊，没有任何的空隙。但是缺点是一旦对方的 O-line 打出一条缺口，跑位突破了之后，没有任何线位能够补上，安全位做出情报要慢很多，这就很容易被对方跑出大码数。而事实上，红雀过去七场比赛的对手也就只有德州人的路面均码比较低。这种防跑模式的核心啊，基本上是和这个七伤拳啊、自杀式袭击这种招式是一样的。本场比赛包装工从开场就在猛攻路面啊，或者做一些区域掩护的传球，打的就是红雀防跑不利这一个弱点。而且红雀的防跑另一个问题叫做错失情报率很高，线位因为冲上去了很难正面情报，而侧面情报的错失率是相当高的。红雀的后卫群又都是一群小个子，遇到 AJ Dillon 这种重型坦克以及 Aaron Jones 这种猛将军，本场比赛错失情报的问题非常严重，导致对面在路面是一直能够打开局面，慢慢的消耗时间控制球权。包装工今天拿了11次路面的手攻，三档成功率将近50%，路面冲球34次，控球时间将近38分钟，比红雀的控球时间整整高了15分钟，也就是一节时间。今天红雀输球除了自己的失误之外，主要的原因就是防跑不利，造成进攻端控球时间过少，以及整场的一个被动的局面。红雀的进攻曾经一度场均得分登上联盟第一啊，即使本场比赛发挥不佳，得分仍然排在联盟第四。而且红雀的路面和传球进攻相当的均衡，几乎是五五开，路面和传球推进的均码以及总进攻的码数都排在联盟的前十之列。总体来说，这是一支进攻相当不错的球队，尤其是四分卫 Kyler Murray 的进一步成长，他今年已经是一位非常成熟的传球手。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Kyler Murray 已经是这个联盟传球最准的四分卫之一啊！你没有听错， Kyler Murray， 这和我们前两年对他只会跑不会传的印象已经大相径庭。 Kyler Murray 今年的传球命中率啊 72.7%， 仅次于 Dak Prescott， 排名联盟第二。而在三档和四档的传球， Kyler Murray 的精准度排在联盟第一。不仅如此， Kyler Murray 的传球达阵数和传球评分都排在联盟前五的一个位置。可以说这半赛季以来， Kyler Murray 是真正的实现了一个蜕变。他可能很多时候受限于他的身材、视野以及经验，有的传球会出现不准确或者判断失误的情况。今天两个超级其实都不能怪他，但是上半场球队进攻表现不佳， Kyler Murray 的几次三档传球还是要负起一定的责任。但是即便如此， Kyler Murray 仍然已经进化成联盟前十的四分卫，假以时日他或许会变成下一个 Russell Wilson。 红雀这两年完全可以吃一波新秀四分卫的合同红利，冲击一下超级碗，是一个非常好的夺冠窗口。而不仅 Kyler Murray 发挥出色，红雀的进攻武器可以说是天赋溢出啊。 DeAndre Hopkins 不必多说，联盟顶级大外接。 AJ Green 虽然今天犯下大错，但是这个赛季加盟红雀表现还是可圈可点。 Christian Kirk 并没有因为 AJ Green 的到来而失势，在红雀阵中还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而新秀外接手 Rondale Moore 今天虽然连犯两错，但是他后场多面手的一个作用还是给了红雀很多不同的战术选择啊，包括新交易来的职业版近端锋 Zach Ertz 今天也是有多次关键接球，还是相当的好用。而后场跑位 Chase Edmonds 和 James Conner 作用非常的互补，红雀的这套进攻组可以说是天赋和经验并存。今天上半场打得并不好，控球时间很短，三档效率很低。除了 Nuke 那个长途奔袭差点达阵之外，红雀的进攻完全不奏效。 Nuke 今天伤了腿筋，后面一共没打几档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不是 Nuke 受伤的话，最后一个绝杀球那个费德的路线一定是去给 Nuke 去单挑。但是红雀即使上半场进攻乱七八糟，下半场上来还送了一个本方的红区超级，但是下半场红雀的进攻组是如梦初醒，连续两个 drive 打阵，最后一个drive 三分钟从本方六码杀到暴中宫端区的阵前。可以说下半场的红雀展现的是真正的实力。比赛输了其实有点憋屈，但是球队展现出来的天赋和实力是毋庸置疑的。对于这样一支年轻的球队、年轻的教练来说，早犯错永远比晚犯错要好。这场比赛输球其实对红雀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红雀这场比赛打完损失惨重， Kyler Murray 和 DeAndre Hopkins 双双受伤啊， AJ Green 查出 COVID， 今年首轮秀打得非常出色的线位 Zaven Collins 也受伤，加上本来就受伤的明星中锋 Ronnie Hudson， 今年已经基本确定报销的 JJ Watt， 红雀的大牌球星大伤小伤不断，再加上后续的赛程并不简单，红雀今年想要争夺国联头名甚至是国西头名，我觉得机会都不是很大。第13周的周一夜赛对阵公羊可能是今年红雀最关键的一战，如果能赢基本可以拿到国西的冠军。那么对于这支六年没进季后赛的球队来说，今年打成现在这样已经是超出预期，红雀真正有夺冠实力的时候，我认为可能在今后的一两年左右。包装工今天在没有外接手的情况下获胜了，相信很多人没有想到今天包装工的胜利完美诠释了一位优秀教练在缺兵少将的情况下安排战术的能力有多么的重要啊！同时也衬托了另一位普通教练拿一手好牌打的稀烂行为是多么可笑。今天包装工是战术上的完胜，首先绿包从开场就揪住红雀防跑不利的这个弱点猛打，而且对于 AJ Dillon 这样拥有 Derrick Henry 一样身体素质大号跑位来说，红雀更是防不胜防。包装工在有限的资源内发挥了最大的功力啊！ AJ Dillon 和 Aaron Jones 的一个冲球，红雀根本没法防守，而 Aaron Jones 还有一手接球后推进的能力，更是让红雀非常的头痛。在绿湾的外接手都不能让 Aaron Rodgers 信任的情况下，他更多的传球给到了像 Aaron Jones、 Robert Tanyan 以及 Randall Cobb 这样他非常信任和熟悉的球员手中，尤其是老将 Randall Cobb 虽然只有三次接球，但是两次是关键的达阵。龙哥今天打的并不是他最舒服的比赛，这帮阿猫阿狗外接手本场比赛也是错误百出啊，经常记不住路线啊，开球前移动错误，导致龙哥早早叫完了三次暂停啊，以免延误比赛砝码。而 Rodgers 今天的传球均码甚至不到六码，多数传球是传给 Aaron Jones 的一个接球后推进，以及是一些关键档数的一个短码数，但是包装工整场比赛一直在领先。除了红雀自己犯错送了几个球之外，更多的是出色的战术安排和进攻策略让绿湾登上了国联的榜首。然而龙哥在这次胜利之后有点飘了啊，感染了新冠，下一周打酋长不能出战，甚至是下下场打海鹰也不一定能出战，因为他没打疫苗要隔离十天。先是 Devontae Adams 再是 Aaron Rodgers， 包装工的疫情管理可以说是相当的糟糕。那么再来简单的说两句包装工的防守，今年虽然两名大将伤缺，冲传手 The Darius Smith 开赛至今一直受伤不能出战，头号脚位 Jerry Alexander 也因为肩膀的伤势缺阵了一个月之久，但是包装工的防守仍然能排进联盟前十的水准。这么多年绿包的防守从来都不是联盟的顶级水准，但是他们的防守组一直是有相当稳定可靠的发挥。今天上半场让红雀三次在四个 play 之内就能弃踢，就是相当好的证明。尤其要提一句现位 Devondre Campbell 啊，这位红雀的旧将，本赛季转投包装工之后打出了生涯的最佳表现，毫无疑问是本赛季打到现在发挥最好的现位之一。本场比赛面对老东家，他也贡献了七次情报、两次线后情报、一次擒杀的成绩单，可以说本场比赛他无处不在。接下来两场比赛在 Rogers 上不了场、球队进攻必然受限的情况下，绿包需要他们的防守组站出来做出更大的贡献。他们目前制造了14次球权转换，排名联盟第三。下一场比赛面对全联盟失误数最多的酋长啊，绿湾即使没有 Rogers 仍然会给对手造成一定的威胁。我们再来看看这场周日夜赛啊，维京人对阵牛仔啊，终于不用讲 Dak Prescott 了啊，因为 Dak 今天受伤没上啊，但是 No Dak No Problem，凭借球队出色的表现和一点运气，牛仔客场20-16取胜，将战绩提升到了6-1，进一步巩固了国东头名的优势。Dak Prescott 可以说是本赛季发挥最好的四分卫之一啊，然而本周没有他，牛仔仍然取得了6连胜，替补四分卫 Cooper Rush 啊，相信很多球迷根本不认识这名四分卫，他在牛仔度过了5年，基本没有上过场啊，常年作为 Dak 的替补。去年 Dak 受伤，他还是作为 Andy Dalton 的替补，这次终于有机会上场，生涯第一次首发出场，平心而论打得不是非常惊艳，但是已经超乎想象。传球325码，两个大阵，传球评分92.2啊，但是传球命中率刚刚超过了50%，而且送出了一次超级，还有另外两个球差点被超级。他的传球选择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坚决，完成了9次大码数的推进，同时他的一些传球也偏得离谱，也有几次很危险的传球，但是 Rush 的运气真的非常的好，在最后时刻牛仔还落后3分的情况下，一个本应该被超级的球从维京人脚位 Rashad Breeland 手里弹了出来，不偏不倚直接弹进 Amari Cooper 手里，颠了几下然后被接住，这个球可以说直接扭转了局势，帮助牛仔获得了胜利。下一场 Dak Prescott 10有8脚要回归披挂上阵， Cooper Rush 可能又要面临长时间的替补生涯，但是今天这一场球啊，最后这一个戏剧性的 drive， 他传给 Amari Cooper 的这个传球以及最后的一个达阵球，都足以成为他职业生涯最美好的瞬间。今天 Cooper Rush 的成功很大程度要归功于牛仔的一个进攻武器库，两大外接手 Amari Cooper 和 CD Lamb 今天发挥都非常的出色。 Amari Cooper 在牛仔的这几年可以说是大腿级人物，联盟最被低估的外接手之一，我认为他的实力应当是联盟顶级外接手之列，顶级的路面跑动能力和单挑能力，今天拿下全场最高的8次接球，122码，一个大阵，8次接球7次拿下首攻，而最后一个 drive 3次关键接球完成达阵准绝杀。牛仔的进攻武器实在是太多， Amari Cooper 可能在数据上并不是十分突出，但是关键时刻他永远是牛仔最稳健的选择。 CD Lamb 在他的第二个赛季继续稳步成长，虽然还是有脱手的毛病，但是他也频频上演大码数推进的好戏，今天6次接球拿下112码，场均推进码数高居联盟第6。 Cedric Wilson 在 Michael Gallup 受伤之后很好的填补了3号外接手的空缺，今天一个73码的接球长途奔袭达阵，惊艳全场。而更为惊艳的是牛仔的一个 trick play 啊， Cedric Wilson 在受压之下移动寻找目标，并且在移动之中非常从容的扔出了一个35码的长传，准确找到了 CD Lamb。 那一刻大家仿佛看到的不是 Cedric Wilson 而是 Russell Wilson 啊，实在是太漂亮了。那么 Michael Gallup 下周预计会回归，但是 Cedric Wilson 的出色表现让他绝对值得在牛仔的进攻组中占有一席之地。本场比赛牛仔的路面进攻并不出色，本赛季表现出色的跑位双头怪 Zeke Elliott 和 Tony Pollard 本场并没有什么亮眼的表现，但是 Zeke 在最后一波进攻中端区前3档11码接到一个 check down 的传球，连续突破4个人的情报，推进到4码线拿到了首攻，把一个扳平的任意球变成了绝杀的达阵啊，还是立了一份功劳。而且 Zeke 在传球保护方面做的是相当的突出，可以说是联盟传球保护最好的跑位之一。 疑，相当的勇猛凶悍。那么说到传球保护，牛仔的这条进攻前线的复苏可以说是牛仔本赛季六连胜的一个关键因素。左金锋 Tyron Smith， 右护锋 Zach Martin 可以说都是各自位置上统治级别的表现，联盟数一数二的水准，整条线的评分排在联盟第一，是和布朗海盗一个等级的表现。今天虽然 Tyron Smith 上半场受伤，替补上来的 Ty Nsekhi 放出了多次施压以及一次擒杀，牛仔的前线仍然表现得相当的稳健，牛仔的进攻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基本没有弱点。牛仔的进攻因为今天 Dak 不在，得分只有20分，刚刚跌下联盟得分最高球队的宝座，但是推进码数仍然是联盟第一，路面码数联盟第二，传球进攻联盟第三，三档成功率联盟第四，可以说除了红区打针率比较低之外，这支球队的进攻没有弱点，牛仔就是当今联盟第一进攻组。相比而言，牛仔的防守问题就要大很多，但是比起去年来说仍然有相当大的一个进步。 Dan Quinn 的到来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牛仔的防守效率，但是也可能是因为去年表现实在是过于垃圾啊，完全没有下降的空间，但是我们也能看到 Dan Quinn 确实做了很多的改变，牛仔更多的时候在打 Cover 4 Cover 2了，而不仅仅是拘泥于 Dan Quinn 之前的一个 Cover 1和 Cover 3的一个模式，牛仔在 Cover 4 和 Cover 2的时候也的确表现得更加的优秀。牛仔今年的一大提升是他们的防跑啊，他们终于将去年联盟倒数的防跑效率提高到了联盟的平均水准。今年首轮第12顺位的线位 Mike Parsons 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牛仔的一个顽疾，也是球队下定决心裁掉 Jalen Smith 的原因。 Mike Parsons 这位大号的线位既能镇守中路又能冲传，本场比赛拿下全场最高的11次擒报、4次线后擒报以及一次四分位撞击，他9次成为传球目标，仅放出了15码和一个手工，他成为今年最佳防守新秀几乎没有悬念。牛仔在折损了冲传大将的 Marcus Lawrence 之后，冲传的确受到影响，但是 Randy Gregory 这位问题少年可以说是打出了生涯的最佳水准。本场比赛虽然最后时刻有连续两个个人犯规的愚蠢上头行为出现，但是他的7次施压和一次擒杀让维京人吃尽苦头。牛仔防守的最大问题还是他们的传球防守，这个我们从开赛之前就在强调了啊，牛仔的传球防守丢码联盟第四多，但是他们丢分其实只是排在联盟中游的一个位置。那么主要原因是虽然牛仔的防传很烂，但是牛仔的超解数冠绝联盟啊，11个总共14次造成球权转换，也排在联盟第三。一个很直观的体现就是脚位锤王 Dix 啊，锤王 Dix 本赛季的爆发完全来源于他的超解数，他有11次破坏传球、4次超解，包括2次超解回攻大阵，这三项都冠绝联盟。但是同时他今年一共放出419码，少打一场的情况下排在联盟第四高，传球犯规送出的码数排在联盟最高。今年十月份的时候 NFL 的微信公众号做了一个调查，你认为 Trayvon Diggs 是联盟前几的脚位呢？一共619个投票啊，200个给了前三，350个选了前十，69个选了十名开外。看到这个调查我懵了啊，没想到大家给 Trayvon Diggs 的评价这么高，更没想到超结束在大家的心里作为了评判脚位的第一标准。那我甚至怀疑这个200和350的整数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啊，怎么评判 Trayvon Diggs 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一名四分卫在2019年拿下了5109码和33个传球大阵的成绩，大家一看哇，5000码啊，历史上只有8个四分卫做到过。但是如果我说这名球员这个赛季还扔出了30个超节呢，大家估计要沉默了。这名球员刷出了历史单赛季第8高的传球码数，同时也刷出了历史单赛季第6高的超节数，大家会觉得这名球员很牛逼吗？这名球员叫做 James Winston 啊，那个赛季的海盗非常有观赏性， Winston 动辄甩出60-70码的长传大阵，要么就甩出60-70码的长传被超节。那个赛季大家看得很欢乐，看 Winston 拿下大码数长传觉得很爽，看 Winston 一场2-3个超节觉得很蠢。但是大家会觉得 Winston 是联盟前10的四分卫吗？甚至会觉得是联盟前15吗？顺便说一句，那个赛季 Winston 的传球评分排在联盟第27，今年的 Trayvon Diggs 正是脚位版的19年 James Winston， 有非常多的精彩场面，也有很多的尴尬瞬间，非常多的背景板瞬间。 Trayvon Diggs 的打球风格是一个赌徒风格，他对球的嗅觉以及他制造传球陷阱的能力很强，这让他拿到了很多超级，但是他一旦被击败基本都是大码数，这也会让他显得相当的丑陋。但是反过来说，虽然一直被击败，但是一个超级就足以扳回局面，何况是7个超级呢？所以 Trayvon Diggs 并不是联盟前10的脚位 not even close， 但是对他的评价 也并不应该像 PFF 评分一样排在联盟的倒数。但是就本场比赛而言，拿不到超级的 Trayvon Diggs 完全被击败，放出四次接球62码一个大阵，并且送出两次传球犯规。Trayvon Diggs 如果下半个赛季不能像上半赛季一样猛拿超节，牛仔的传球防守弱点只会被无限的放大。再来看看维京人啊，维京人其实从阵容上来看，他们是一支拥有季后赛实力的球队。他们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教练组，是主教练 Mike Zimmer， 是进攻协调员 Clint Kubiak。牛仔上了一个五年只传过三次球、成功只有一次的四分卫啊，犯规多了维京人40码，失误多了2次，最后还能客场带走一场胜利，足以看出维京人这场比赛打得多烂。维京人本场比赛进攻毫无套路，战术僵化死板，时间管理极差。他们比牛仔多打了一个 drive， 总共才推进了278码，比牛仔少了将近150码。维京人的问题绝对不在 Kirk Cousins 身上。本赛季的 Kirk Cousins 仍然是一位高效优秀的四分卫，传球命中率很高，而且失误数极低。打了6场以上的四分卫，他的超节数最少只有2个。然而本场比赛不知道什么原因，维京人的战术选择极其保守。第二节快结束的时候，维京人拒绝长传抢分，而是让 Cousins 跪地走完时间。很多三档的长码数 Cousins 也只是 check down， 打这种非常保守的战术。维京人今天13次打三档，仅仅打成了一次。我相信问题不在于 Cousins 不想打， Kirk Cousins 的长传功力我们也都见过啊，他关键时刻带队的能力绝对是合格的。然而本场比赛维京人莫名其妙的对失误产生了极大的恐惧，拒绝失误，拒绝长传。 Cousins 今天每次传球均码只有 4.3， 仅仅拿下184码一个大阵啊，确实没有失误，但是球队也没有胜利。 Mike Zimmer 在时间管理和比赛管理上的缺失已经不是一个短期的问题了，他的战术极其保守，包括新兵蛋子进攻协调员 Gary Kubiak 的儿子 Clint Kubiak 没有任何战术上的创新。反观对手同样是年轻的 OC Kellen Moore 简直就是进攻战术万花筒啊！对于一支拥有着 Kirk Cousins、 Dalvin Cook、 Adam Thielen 和 Justin Jefferson 的如此具有天赋的一个进攻组来说，眼前这套战术极大的限制了他们的上限。今天 Dalvin Cook 发挥平平无奇， Justin Jefferson 除了两次脱手之外完全隐身，全队只剩下老将 Adam Thielen 一人拿下6次接球、78码一个大阵，拖着球队前行啊！如果球队继续信任 Mike Zimmer， 维京人今年甚至很难杀进季后赛。而防守协调员出身的 Mike Zimmer， 他的防守战术也并没有超出常人。维京人其实有一套非常不错的防守阵容，当然他们进攻阵容也很好。这支球队的阵容，我觉得绝对是季后赛档次的。他们的防守前线啊 ，Daniel Hunter、Everson Griffin 天赋溢出，线位上 Eric Kendricks 和 Anthony Barr 稳如泰山。连二线的防守两名安全卫 Harrison Smith 和 Xavier Woods 是联盟最好的安全卫组合之一，角卫还有 Patrick Peterson 这样的老将提供经验， Cameron Danzler 这样的潜力新人， Rashad Breeland 这样的实力悍将。这套防守阵容我觉得实力排在联盟前五，进攻也是联盟前10的一个账面实力。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打成现在这样3胜4负，而且每场就差一点。第一周自己犯错加时三分输给猛虎，第二周绝杀任意球没进一分输给红雀，第四周进攻哑火7分输给布朗，而这周又是最后时刻4分输给牛仔。维京人的比赛赢了也都是惊险，输了都一个球之内，而且很多时候是因为自己犯错，相当可惜。说白了还是细节上有问题，球队阵容实力强大，打不好比赛教练全责。维京人完全浪费了前期他们赛程强度的一个优势，之后四场打乌鸦、闪电、包装工、49人这几支球队全都不好对付，说不定维京人一波3连败，提前告别季后赛争夺。在本场比赛 Daniel Hunter 受伤赛季报销之后，维京人的前景看起来越发不容乐观。 Mike Zimmer 现在看起来和 Matt Nagy、Urban Meyer、Joe Judge、 Vic Fangio 等人一起都是本赛季第一个下课的热门人选。也许维京人不会第一个炒掉主教练啊，但是今年非常有可能就是 Mike Zimmer 在维京人的最后一年。我们再来看一看这场周一夜赛啊，一场同样非常丑陋的比赛，最终主场作战的酋长是表现稍微好一点的球队，20-17，酋长主场获胜，将战绩拉回了50%。之前我们聊过酋长的防守问题，很多球迷反映酋长进攻问题也很大啊。说实话并没有很大的问题，酋长进攻的问题主要来源于他们的失误数。他们今年10次超接、9次吊球、19次送出失误，联盟最高。Mahomes 连续7场比赛送出超接，今年10个超接，联盟最高。这说明 Mahomes 退化严重吗？ 啊，是吗？ Holmes 的实力出了什么问题吗？其实并不是啊，主要问题是他的运气今年简直差的爆炸。今年 Holmes 传出的危险传球，可能造成失误的一个传球，最终基本都被超截了。而在去年和前年，这个数据是在50%左右，很多应该被超截的球都被防守球员脱手了。今年 Holmes 出奇的差的运气，感觉就是在为之前的好运气来还债。 Holmes 从来都不是一个很少失误的四分位，他的传球相当的激进，有的时候啊，总是把球传在很小的空隙里，很多危险的传球，正是因为他实力出众，他想做的更多，反而在有的时候就更加的危险。而今年所有坏运气都一起来了，今天 Holmes 这个超级一次跳起的传球啊，像一个暴扣一样的传球，结果打在外接手的手上弹了起来，导致被超级啊，同样是一个运气球。那么酋长全队进攻组的运气也是差的出奇，9次吊球同样是联盟最高，比第二多的球队要多3个。吊球这个事儿就更是运气了。总的来说，酋长今年主要的问题是陷入一个怪圈，防守组菜的抠脚，进攻组运气极差，导致酋长今年战绩一直在50%左右徘徊。但是说实话， Holmes 本场比赛打得并不好，他10码以上的传球命中率只有33%。275码一个大阵一个超截，传球命中率60%，这并不是 Patrick Mahomes 应该交出的成绩单。今天酋长的进攻大多是短传之后靠外接手推进， Tyreek Hill 18次成为传球目标，拿下12次接球，94码一个大阵，包括Michael Hardman 跑位 Darrell Williams 都得到了不少机会。然而近端锋 Travis Kelce 再一次隐身，在过去的5场比赛中，他有4场接球不到70码，本场比赛还有一个吊球。酋长今年重建的进攻前线啊，本赛季是越打越好，本场比赛只放出了7次施压，同时他们路面掩护做的也有很大的提高，酋长的路面进攻效率已经挤进了联盟前10。酋长本赛季进攻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认为运气差也很难一个赛季的运气非常差吧啊，除了失误而言，酋长的总推进码数和传球的码数仍然是联盟前5的一个水准，他们需要做的只是保护球权以及在红区提升效率。酋长的防守组本场比赛还是有所进步的， Frank Clark 打了今年最好的一场比赛，8次擒杀啊， Frank Clark 打了他今年最好的一场比赛，8次施压1次擒杀。那么 Chris Jones 同样表现很出色，6次施压1次擒杀。然而我们又要说到安全卫 Daniel Sorensen 啊，今天再一次放出大码数，在卡位有优势的情况下被 John Ross 拿到了一个50码的长传，并且放出了一次大阵啊。Sorensen 可能不是酋长表现最差的球员，他可能就是本赛季全联盟表现最差的球员。对于巨人来说啊，巨人的表现也是实在有点太差了，并不是酋长没有给机会，而是自己真的抓不住。 Daniel Jones 在赛季初打了2-3场好球之后状态一落千丈，当然也和纽约大规模的伤病情况有关，纽约现在太多人躺在了伤病名单上，跑位 Saquon Barkley 不仅是脚踝受伤，而且还得了新冠，外接手 Kenny Galladay 一直伤缺， Sterling Shepard 今天也受伤了， Dante Pettis 伤愈归来打了2场，今天又在比赛中受伤登上了伤病处备名单。而巨人的伤病储备名单还包括了主力左接锋 Andrew Thomas、 中线卫 Blake Martinez、 安全卫 Jabril Peppers 等名将，可以说巨人并没有太多的人员可用。然而 Daniel Jones 的状态也是令人堪忧，上来第一个传球就被超接还给了酋长，222码两个达阵的数据虽然看起来还能看，但是他的传球均码只有 4.3， 整场比赛可以说巨人的进攻组没有什么贡献。而最后一个需要扳平比分的 drive， 巨人更是4档直接出局啊，缴枪投降。周志尔现在的帅位是越来越不稳定啊，他对于巨人的调教迟迟没有什么起色，而 Jason Garrett 作为巨人新任的进攻协调员，看起来越来越像他在牛仔时期的一个垃圾表现。今天巨人的防守还是非常的努力，防守端锋 Leonard Williams 给对手造成了很多的麻烦，并且拿到了一个擒杀。脚位 James Bradbury 仍然是巨人最稳的一个点，全场只让他盯防的外接手拿到了1次接球，而安全卫 Logan Ryan 制造了一次关键的吊球，并且最终转化成了巨人的达阵。但是巨人的进攻组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他们的进攻数据基本都排在联盟的下游，红区达阵率不到50%，联盟第二低，他们已经连续4年胜率不到50%了，而且看起来他们这个记录要持续5年。这支球队感觉年年都在重建，年年也看不到什么的希望。 Daniel Jones 如果在这2年不能有所提高，他将会变成下一个 Sam Darnold。 那么本期的节目就聊到这里了，下周的3场夜赛，周四夜赛角马对阵喷气机，周日夜赛公羊对阵泰坦，周一夜赛钢人对阵熊，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